么已经说了这个甚深的大我相，这个第二课说完了，下面的话呢，这个接下来呀说第三部分，就是甚深无际相，际曰非彼非非体，如是说佛体，是故是论定是无际法。这个记的话就是记说的意思，就是呢这个记说的意思，就是记说的意思，就是记说的意思，这个第二课的这个呢内容呢，相对来讲呢也比较容易，这个甚深无际相，非体非非体，如是说佛体，是故作是论定是无际法。通常来讲，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墙一样的，你怎么样去计说呢？计说它是白的，它是黑的，它是绿的，那就是可说相。那不可计说相呢？那如果不存在的，那怎么计说呢？那么这个正的真实意已经超越了差别相，超越了我们世间的相对意相对相，所以就不可计说，不可做建立标准之后的判断。而我们世间法呢，往往就是可以啊建立一个标准，然后建立一相应的格式，所以其他人呢都要按照这个规范的格式啊去一步一步的走，以这个为标准，就好像我们这个开车一样的，往左往右，约定俗成，确定要往左吗？确定要往右吗？就是规定而已。所以我们世间意啊，就是联系唯识里面讲的说，言说性不可得，言说为众生遍计虚妄，我们认识的角度上就建立了色法了、受啊、想识了、五蕴呢、十二处十八界了等等这些了，可不可计说？如果从世间意义上来讲是可计说，这里讲的甚深无际啊，不是指一般的无际，就我们一般的无际是什么呢？就是善性、恶性、无际性三性来讲的，对众生自他能饶益的称为善，有为损的称为恶，既不为损也不饶益的，那就是无际。但是这里的无际呢，是无可计说的意思。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，也就是说了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不能是以言语来可以形容，可以来表述，无法表述。所以我们讲说无体吧，那不能说，这有体吧也不能说，所以是非体，你不能说非非体，也不能说无有体。我们讲有体和无体是相对义，有有体才可以说无体，有无体才能说有体，所以这个是相对义里面能够建立，但是说佛体的时候呢，超越这个相对义，不能够以相对义来建立。是故作是论呢，定是无际说，所以紧接着第三课呢讲这个甚深无际相，下面就解释。是曰 此即显示法界无迹象，就是说这一个偈颂呢是来解释法界性。即说即别的角度上来讲呢，不可即说不可即别，称为无迹象。这个迹呀，我们再通俗一点讲，也就可以说是标记的意思。就比如说小的时候和小孩子不认路啊，怕忘记了，在这个地方做个符号，做个标记，等一下回来的时候看到有这个符号啊，就能够照着走。实际上这种小的基础就是广泛运用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，一切的生活规则，一切的生活规律，生活认同，都是从这个小小的标记点开始的。所以我们人就会说好人坏人，南方人北方人，这个东方人西方人，种种这些差别，感觉到好感觉到不好，感觉到痛苦感觉到幸福快乐，都是这样级别出来的，都是可级别的。就这样意思，通俗来讲。无迹象呢，就是不可言说不可计说的意思。坐体者，坐体者就是说了体是什么，此即显示无迹象法界体者，忍法二相不可说故。就是从体上来讲，这个呢人相法相都是言说，都是众生呢随这个习气细论进行建立，建立人相，建立法相，种种差别相。这不可说故呢，就做体者就是前面讲的非体。那佛的话呢，正道真实义是不可说人法而现。非非体者不相实有，是说佛体者有此因缘，故说佛体非体非非体，是故作是论定是无迹法者。无迹为死后有如来，死后无如来，死后亦有如来亦无如来，死后非有如来非无如来，如是四句不可计故。是故法界是无迹象。就是说了这个非非体者呢，这也不是说这个没有体，它以什么为体呀？以实相为体。所以就是讲呢，如相实故，如相就是如相，真实相，真实相不虚幻，世间相是戏论相，是虚幻相。就是有体，说就是非体，也不能说是无体，说非非体。是实相，如实相，如是说佛体者，就是以这样说佛的体相，就是说了。非体非非体来建立，来演，来针对，来表述佛体相是这样的。由此因缘呢，故说佛体呢非体非非体。人法相不可得，如实相呢所显，所以是非体非非体。那么后面两句是故作是论呢，定是无迹法呢，这里又联系了十四无迹当中，由人呢外道啊这个所问， 这个五蕴呢是有呢，这个我是有呢还是无呢，命意生意呢，这个十四无忌其中就谈到了，说了如来死后有，这个死后有如来，死后无如来，就是说佛涅槃之后啊，有如来吗？还是没有如来呢？还是说处于一个又有又没有的阶段呢？或者是说既不有也不是不有的阶段呢？就这么一种论说，以四个范畴来讲，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但是呢无法计说，无法计别，就是说不能够为以言语来定说，定说为有，定说为无。为什么？就前面讲的佛体是非体非非体，人法相不可得，如实相有。而这里从记说的角度上来讲，认为如来是一种存在，死后如果还如来存在呢，就落入常见；死后如果如来不存在呢，就落入于这个断见。那如果又说又存在又存在呢，又不存在呢，那落入一种游戏戏论，哪有一种又存在不存在的东西呢？那或者呢是说呢，非不存在啊，这个非有非无呢，那就是道说，那就是道说，所以如是四句啊，不可计故，不可计别如来死后是有，如来死后是无，是故法计法界是无计故。虽然前面呢也讲呢说佛是大我相，这个佛的无漏界甚深呢，是甚深相，还有讲的事业的时候，就差别现身来讲的时候，那才可以讲什么呢？佛事业不断，佛事业任运起，如日月一样的，如摩尼宝珠，如天鼓一样的。但如果以佛的法界体真实意义上来讲呢，不可说如来涅槃之后还有还是没有，有也好没也也好，从这个相对意义来讲呢，都是建立实有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，所以相应的思考观察就会引起不同类的表述，所以我们的表述啊，形容在口语之间，是你内心思想活动的一个映射，一个反应，与真实意相应的，就所起的世俗言说了，能够导归于真实意，能正确理解真实意的这个名言教的，那么他所起言说呢？也能够消除，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呢，这个对峙虚幻的错误的种种想法、种种认识，那不然的话呢，就是这里像外道啊等等所问的一样的，要有呢还是没有？所以它还是落在实有者、实有体的观念上来看佛。所以像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计说，所以佛不答。人问了这十四个问题，佛不计不答的意思了。那计说的话，就是给你明确的讲出来到底是怎么样。比如说甚深意，大我相，那佛就会在经典里面说，在有些地方讲，那就是符合于这个类意，也于真实意，就符合于真实意，这个呢简择于世俗法，这样的角度那佛是说的，除此以外呢，那都是戏论，是这样子，这佛就不予计别， 这是第三个从圣身来讲。第四个呢是圣身解脱相，从说佛的解脱相来讲这个呢，真实义来讲佛的这个境界，圣身。既曰譬如热铁锡，譬如眼一除，心至息一耳，不说有体。那么这里啊，就是以比喻来解释，来阐述佛的解脱境界，佛证的真实境界。那么譬如热铁锡是第一个，譬如眼一除是第二个。这个热铁锡啊，就是这个铁了，由于这个火的力量烧热了，这你能碰吗？这我们比如说拿个不锈钢的锅了去蒸蒸东西的时候，那你不是看到不锈钢是通红通红的，它还是那个老样子，但是你不能碰，这你一碰呢，这个皮就烫下来了，这很危险。那么如果是你把火关了，它变了没有？没有变，还是那块铁，还是这个，这一碰是不危险的，不会把你的皮烫掉，没问题。就譬如热铁锡，只是它这个当中火大的影响，火大的作用不起，就譬如热铁锡。那么譬如眼一除呢，就是说眼有异啊，是眼睛有毛病。这个异啊，就是有这个来遮挡的意思。这眼睛看起来是好眼睛，眼球啊都是亮的对的，但是看到空中到处都有花，那如果医生给他治病呢，四大均衡之后啊，这个视觉的错觉就没有了，看东西就正常了。那么这个眼一除了，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呢，这眼睛呢有近视了，你要看远了不行，老花眼呢，这要看细了不行，这你要戴个眼镜纠正一下，帮助一下。但你的眼睛是没有问题的了，这个看起来好像还是老样子的了。那如果是通过一定的方法、药物等等之类纠正好了，那又正常了，还是没变。它只是除其意义，眼中的错乱的这个特性没有了，那么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，正常了。那么这个是比喻来说明什么？说明佛的解脱，佛的这个自在境界了，也是这样的，就是佛心里面呢，智慧生起来，智慧圆满，贪嗔痴这些热毒烦恼没有了，无明的幻意消除了。那你能说有体还是说无体呀？不能说有体，不能说无体，不能说有体无体。就好像我们这个凡间呢，有的人呢不太讲究，绑得七零八乱的，你一进到去就以为是去了杂货市场了。他如果是调理一下摆正一下，看起来就很美观，那实际上这个东西有没有减呢？有没有多啊？没有，一样都没有减少，也一样的没有增加，还是原来那些东西，它只是变得有序化，有章节化，只有这个差异。所以不能说有体，不能说无体来谈佛的解脱境界，不能谈这个有体还是无体。所以禅宗里面也是讲呢，开悟的人是怎么样呢？这个人是救死人，不是救死行旅处，就是说 开悟了不会长个角啊，多两根白毛，还是那个人而已。但是呢，他的心行，他的举止造作不一样了，是智慧心所流露，是智慧的境界。这不是像有的人说他开悟了，这个印堂上面长出个白眉毛来了，或者又是他的这个手啊长了两寸了，是没有这样的问题，叫无异象，主要是你的智慧殊胜，你的心结没有了，烦恼消除了，是这样的叫解脱，这有的人一看说啊，佛解脱了，佛教不是讲解脱生老病死苦吗？怎么佛也这个老了，佛还要入涅槃呢？最后火化舍利子了，他为什么他都生老病死就不死了吧，活到现在吧？就是不正确理解、不真实了解佛法道理的人，才会有这些呢，最初级的戏论，就是最肤浅的认识、肤浅的看法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揭示，这个嘞，佛的解脱了，甚深解脱了，不说有物体。下面开始呢，解释。是曰，此即显示法界解脱相，就是无漏界的解脱相相貌，譬如铁热锡，譬如演绎处者。这个送的前面两句，铁这个热锡掉了，演这个绎除掉了，汝是二物，热锡绎除，可说非体，非非体。就是说呢，这两种事物，铁的热气吸下来，眼的幻意除掉了，这个事情上呢，不能说有体，也不能说是无体。何以故？怎么样讲呢？非体者，热意无相故。非非体的非非体者，由息相有体故。就是说了，这个热的相也好，意的相也好，没有能够看到相应的相，找不到相应的相，它就是铁也好，眼也好，有了这样的变化的特性，实质上就只有眼，也就只有铁，没有别的东西。所以有热亦无相故，为非体，就是无有体。那也不能是完全的说了，它的体就不存在，就是非非体。也不能说是无体，既不能说是有体，也不能说是无体。由息相有体，就是说这个息的相相应的热和意已然不存在了，已然不生起了，这也是个特征呢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也不可说是无体。那么这个就是解释了这个比喻的层面，这两个相应的比喻喻说。接下来呢，心智息意耳，不说有无体者，指这个颂的后两句，也就是后半节颂，就说诸佛心智以贪为热，以无明为意，就是解脱者的心呢，以我们的贪烦恼啊这些呢为热，以我们的这个烦恼的无明相呢为意，意就是错乱的意思，错乱相的意思，虚妄心的意思。贪呢，就是像嗔也是一类的，就会让我们心里面热闹。你比如说一个人呢， 贪一个东西啊，不想办法要求的，得不到啊，心里面不舒服，睡不着，这就是热现呢，燥啊，热燥啊，是这样的，嗔也是这样的，嗔更加，晚上睡觉还在想，愤愤不平的，怎么样能够报复，他的这个嗔恼是这样子，那么就是热为现。彼二热兮，亦说非体非非体，那就是说无明兮了，就是意除了，贪除了，就是热除了，就心中啊清凉了，见解来清懒了，正确了，这样就是解脱了，能够升起正见，能够弃正真实，将这个真实的智慧呀，来观察种种现起的相对现象，不再随着这些现象起贪爱嗔恨，起种种呢热闹的想法，心里面就得清凉得自在，那就是解脱了，就得解脱了。解脱的话呢，也跟这个热息易除的铁和眼睛一样的，这个事情上呢，不能说有体，不能说无体，所以亦说非体非非体。何以非体者，有贪无明兮故。非非体者，由心会解脱有故。非体呢，就是说不能说有体的，那就是贪呢、无明呢这些吸掉了而已，不能说嘞这个无体，为什么？贪烦恼啊、无明吸了之后呢，智慧心显，解脱心成就，会成就，所以的话呢，能够称为解脱者，能够称为具自在者，这就是呢。是名法界解脱相，这个就是呢法界解脱相，所以解脱啊，不是一个什么外相的表现，外相的特征，就是指智慧心解脱，这里也将这个解脱的这个相状揭示出来，何为解脱，这个是这个四种这个甚深相，那么就是说了这个嘞，自力圆满广说当中这个嘞性相。第二个呢是说了触，也就是触甚深。前面的话呢，这个四部分呢是性相，说这个相甚深，次说处甚深，即曰，接下来说诸佛无漏界，非异亦非多，前生随训故，非生亦如空，这个是显示法界处的甚深。处呢，就是处所的意思。那无漏界在哪里呢？这我们一般说呢，这个事情呢，都总是要找个处所，找个方所，是什么样的地方？就比如说这个山上呢是有树的，草原上呢是有草的，河里面是有水流的，所以水草树在何处？那无漏界呢以何为处啊？甚深的无漏界了，处是不可说的。佛成就无漏界证的无上菩提，入法界性， 不能说是那一，也不能说是多，又不能说是多，不能说是多，不能说是一，就是说这毕竟呢前后还是不一样的。佛入无漏界的时候真的真实了，烦恼啊清凉了，解脱自在了。没有真的真实之前呢，没有究竟圆满之前呢，还有习气啊烦恼啊，还有习气分啊这些了。所以啊前生后生何为义啊，如果义的话那就不用修了，那也就已经解脱了。就像华严经里面讲生三无差别，那你现在是不是佛啊？那你也可以说是佛，为什么？是从法性上来讲呢，这个众生平等呢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呢。但如果从究竟正的来讲呢，我地凡夫还在贪嗔痴里面卷，痛苦里面做活计，怎么算是成佛了？不算。那么佛这个最后有生到成无生菩提的时候，这个前后呢所具功德不一，所以非一。那是不是多？也是非多，既不是一也不是多。那如果是多的话呢，就是说了，它不是由身所显，所以不能说是多。如果由身所显的话呢，那就可说为多，可说为多。比如说佛了现呢，菩萨身、像阿罗汉身、长者身等等三类分身悉苦轮，随处化现，何处为佛呢？所以一生来说的话呢，那就处处佛了，多处了，既不可说一，也不可说多。所以后面就解释前身随训故，前后正不正功的有别，与前随训，所以不能说是一，这也不能是说多，如空故。这解释的就是说了，这个身呢犹如虚空，无身而有身的，是这样的，无身而有身的。下面开始解释说这个畜生身，所以这里是从不同的角度层面来揭示无上菩提的殊胜境界，种种不同的角度来说，来阐述。是曰：此即显示法界畜生身。就是从这个句子呢来揭示了佛的无漏界了，佛入法界了。依处来讲是甚深甚深，所以往往一般的词汇来讲就是不可思议，不好想不好说的意思，难以想难以说的意思。当然是并不是说思议就思议不了了，也不是这样的。那以相应的名言来讲呢，那这些揭示都是一些呢，应对于真实义的安利，本身，也不是本身，那不思议是跟思议来相对的，不能达到超越境界的直接体证的话呢，即使你思议了，也是一个表述。对于这个相应的层面境界的一个表述，所以说不可思议。诸佛无漏法界非一亦非多，就是诸佛的无漏法界呢非一亦非多。何以故？非一者由前生运故。何以故？道理在哪里呢？怎么样解释说非一呢？ 他是从前身随训的。佛六年苦行了，菩提树下证悟道，证悟圣道啊，觉悟圣菩提了，是不是觉悟了之后换个身体啊？不是，那是不是就是原来那个了？也不是。为什么？前面未证，后面已证，彻证呢无上菩提，觉悟真理，是前随训，跟前身有不同，所以非一，是非一。这外相呢，还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？这内相显露不显露？所以像有的经典里面讲，如果你以大白光如来，卷轮圣王也是如来，卷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，所以不以相见，而以法见，以心见，以真理见，以智慧见，是这样的。你要这样才能够见。所以未证道跟已证道啊就有差别，是前身随训，与前身那非一，不是一样的。这个是解释了非一，非多者，非多者也可以说是非异。一和异是相对的，异是相对的，就有异才可能谈到是多。如果有多的话呢，也就肯定是异，就是体不相当呢，体不一致不一样。那是不是说觉悟了之后啊，另外就别有呢，别有体呢？不是，非有身故，就是不是由身来说，不是以身相来写。问就是问这一个问题，允和非身，就是到底怎么样说呢？又说非多了，非身故啊，何是非身呢？达如虚空，四明法界，触甚深。就是说了，就好像虚空般，虚空一样的，虚空来比喻法界处。法界处无漏界处于虚空，虚空一样的，虚空无碍，虚空为一切色依多的显现所依，它不可说是依，不可说是多。依此来讲呢，相类而讲呢，那么就是说无漏界亦复如是，不能说依，不能说多。所以这个是接触甚深，无漏接触甚深，那么佛的话呢，成就的是无上菩提啊，如虚空无声呢，它是无执着，无障碍的，能够随类自在的，那么这个就说了触甚深了，已说触甚深。下面呢是第三颗。事业生，这个事业生生，这个跟前面这个上面一颗呢是这个圆满，事业圆满，那是前面的一种大颗，这里又分出来里面所讲的，这个嘞，生生相的时候，自力圆满的时候，再来讲事业生生，事业的生生。那么这个事业生生是分了这个八个部分来讲。第一个部分呢是讲依止业，第二个部分是讲成熟业，第三个部分是二句圆满，第四个是说法业，第五个是化现业，第六个是无分别业，第七个是不作业，第八个是解脱业。以这八重来揭示这个无漏界法界的这个事业的生生，事业相的生生。那么一个呢说这个依止业， 何以甚深？次说业甚深，即曰必如大宝藏，宝之所依，境界亦如是，佛法之依止。那么先举比喻，然后再说这个所依的依止的甚深相，就好像这个大宝藏一样的，这个里面呢有种种的宝物，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珍珠玛瑙等等，各种各样的宝物都有，宝藏，种种宝呢以之为一，是众宝之所依。境界一就是五界，法界也是这样的，佛法之一止，也就是种种佛法呢以这个无漏界为，由此无漏界而出生种种佛法，那么就是基本的意思了。即曰即显示法界一止业，由清净法界为力无畏等诸菩提分宝所依者故，那这里是一句话呢就解释了，那比如说大宝藏，就是比如说像有些地方呢是一个矿产呢，能够出种种矿呢，比如说铜矿，铜矿炼的是，那么里面有一少部分呢是金银呢等等，这些都从这个矿产里面出来，当去炼的时候，当去采炼的时候，就能够得到这种那种各式各样的好东西，这些东西都从这个藏里面来，从这个矿产里面来依它而有的。那么佛的种种殊胜功德所具备的种种佛法功德，都依佛圆满的证的无漏界而有。这佛的实力呀、大悲愿呢、是无畏呀、是无碍变呢、三念不护啊，这些种菩提分的功德，都依清净无漏界所起，都依清净无漏界所起。那么这个是呢，事业甚深当中呢，以子甚深，就是这个根源呢甚深，根源甚深。第二个是成熟业，那就是说从这个成熟上，业成熟上来讲呢是甚深，甚深，成熟，成熟啊就是成熟有情的意思，令有情呢没有缘的结个缘，没有善根的种上善根，善根没有成熟的呢能够解脱的呢能够再发大愿呢，去向无上菩提证到佛果。那么这个成熟的话呢，这是有很多很多的风味的，可以说基本上来讲成熟啊就是成熟善根，能够使令有情获得解脱，断出烦恼，成熟是这样的。那么成熟甚深呢，就是说佛度化有情的时候，成熟有情的时候，功德之甚深。即曰譬如密云布，筛雨成白骨，境界亦如是，了善熟众生。这里也是先出喻后讲相应的内行，就是说了这个天空中乌云密布啊，浓厚的雨就下下来了，下下来之后啊能够滋润白骨，就是种种山谷啊都获得滋润，这个种种作物啊种种植物啊得到这个水分的滋养，能够冒，能够发展的生长着出来，那么就成熟了。它有雨，我们讲风调雨顺了，但如果你种了它不下雨干死了，一把火都能烧着，你还能够收获吧，这个地方还能够美景吗？这植物都没有了也就不美了，也就荒凉了，荒漠了， 最后就风沙漫天呢，这个环境呢就恶化恶劣。那如果有雨有云有雨，就能够成熟白骨，五谷丰登，这个相应的生活资具啊就能够得到满足。那么境界一如是呢，是指无漏界，佛成熟的无漏界呢也是这样的，柳上熟众生，从这个自中啊等类而流诸上行诸上法，教授教戒有情，那就有情呢依这个教授教戒尊神呢，就能够真的真实意，就能够获得解脱成熟善根，所以称为柳上熟众生。是曰，此即显示法界成熟众生业，由从清净法界流诸善根成熟众生故。就是这个句子啊，它显示了法界的这个成熟众生业，就像这个云一样的，它能够为广布德泽，这个呢滋养滋润谷物，佛能够从清净法流当中成熟有情的善根，让有情去向圣道，成就圣道，所以这个人是成熟业这个处的圣僧，成熟业的这个事业的圣僧，事业的圣僧。第三个二句圆满业，这圣僧事业，即曰：碧如日月影，皎净轮圆满，善境界亦如是，善根具圆满。就这个就好像呢，太阳和月亮呢最周圆的时候，这个光明是最皎洁的，照了事物啊，这个时候最圆满最好的，比如说月亮就照得最清楚的，太阳的话呢就是说光明普照啊，最能够为滋润的滋养的作用的能够起，所以是譬如日月云。那么境界一如是，就是无漏界，无漏界也是这样的，就是说这个善根具圆满，善根具圆满呢就是以日月来比喻佛的福和慧，比如说福如日慧如月，或者是这个福如日福如月慧如日，来比喻，那么到佛的时候呢，善根具圆满，就像日月的这个嘞圆满一样的。是曰，此即显示法界道究竟业具，为福至由清净界如此二句的圆满故。就是这个句子啊显示啊无漏界呢去到的究竟，去到的究竟业具，就这个时候由于这个福德的圆满智慧的圆满而成熟成就无漏界。那当然同类的话，成熟无漏界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福智也是这样的，那么是这个类二句的圆满，二句的圆满，圣僧业。第四就是说正法业，从说正法业来显示佛事业功德的圣僧。即曰，譬如日轮出流光 照一切境界亦如是，流说发出、那么这个是呢、说正法业、说正法业了，就好像说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、这个光明呢照耀一切，不管是这个平原还是高山还是河谷，草木石头等等，凡是流光照一切都能够为照到。这灯光就不一样，灯光你把自己的房间到照亮了，外面照亮了，外面的漏针呢能够为部分的照亮，还照得清楚，等到白天太阳一出来呀、这个漏洞就不起作用了，简直就不亮了，太阳的亮度啊盖过去了，所以阳光能够流照，流光能够照一切。那么无漏界的话，这个成熟众生呢流说化全身，太阳是流光，无漏界是流说，也就是说从智慧心当中流智慧之说来开导引导众生，使众生呢能够成熟。所以佛一代十教啊，以这个乳酪来比，有了乳之后呢就练了生疏熟疏乳酪，然后就是醍醐。所以一个乳有五味，由乳到生收熟收，这个乳酪醍醐是这样的。那佛说法呢也是有五味，先说呢小乘，再说呢这个方等，再说这个呢般若，再说这个法华涅槃，这个根基不同呢，时间不一样呢，依次相对来说，认识越深广的时候，佛越说了，这个殊胜的意义要多一些。那么这个违法这个呢，同门，就是最开始发门的人呢，那就说浅的了，皈依了，信戒了，然后再进一步是呢，这个调治内心，习定修慧，能够解脱，进一步乃至发大乘愿，说究竟义。所以是流化群生，这无一众生呢，佛呢不度，佛都去度，都有相应的因缘来做，就像有的地方说的一样的，未度的呢做度的因缘，那已度的当然就度了，那么没有善根的呢，成熟善根，或者是呢让他能够升起善根，是这样子。能够结色缘，有度之缘，是这样子，那就是种种的方法都是随智慧心所流露，此即显示法界正所业。那么这个间是揭示了说正法业的甚深，说正法业的甚深。那么第五个是化现业，化现业就是变化的意思，变化的意思，神通变化，佛的神通变化业呢是甚深的，即曰譬如日光和同是照世间，境界亦如是，佛和同业化，那么这里就是比喻了，那么世间呢，日光和就是很多的这个呢，日光都共同作用在一个地方，同是照世间，那么依见世间的理啊来看呢，依世间的这个理来观察呢，就是能够同样的同样一样是合作一样是来 照料世间，起到肝的作用，起到成熟的作用，这红是照世间。境界一如是，佛和同业化呢，就是说佛的功德像这个日一样的，就是很多佛了，很多这个智慧呀，可以在一时和作一业，就是在一时呢，能够做一业，因为从这个众生界来讲呢是没有边际的，那么从过去劫的到现在呢，成佛的佛也是不可说了，不可数的。那从每一个佛的悲愿和智慧上来讲呢，都是要利益一切众生，利益一切有情，所以有情都是利益救济这个救度度化的对象，所以那就是同时都在做，都在普照有情。所以这个样子的话，就像好多日观呢同一时同做一事一样的，这比如你他有可能就是说很多人很多佛这个同时呢来令你成熟，可能各自各自因缘不一样。所以这里就是比喻多佛多智一时和同作一业，这会变化等呢是指这个内容，是指这个内容。那内容要这个度化众生呢，前面就流说化群生呢，它有很多，这有性神通呢，有了像你这个起食了，你不吃它了，这也有跟你直接就是揭示佛法的义理啊，种种的情况都是有的，都是有的，都是有的。这个化现这个做事业了，它是随佛的无漏界的，那么举喻当中呢，也是以日光来比喻，日光照耀，以我们世俗见呢，一般生活的概念，日光哈，这个太阳呢，特别是过去，现在的话稍微认识多一点，认为它有几十亿年，以前的话认为它一直会下去，因为我们生活那么久，它都没有变，从我们人的角度上来讲呢，它确实是很长时间，那么这个太阳呢，持续光热，好像这个力量是无穷尽的一样的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也就显露显示说，佛这个化现事业度化众生呢，就像太阳光一样的，持续的放明热量，那就能够开导众生呢智慧，开导众生智慧，就是这个月的光明一样的。像日月的日月的晚上的这个佛啊，他有这个嘞，慈心，慈心，悲悯心，来利济有情，那么这个呢也是相近的，所以就举这个日，的光来，比喻，说这个化现甚深呢，就是进一步也谈到说，诸佛呢光光相应。就互相这个印证，能够一时多时啊等等，甚至于可以合作一业了，等都能够承办，这个以此来做嘞，饶益有情、利益有情的众生，这个事业，所以这个是指嘞化现，这个业的甚深。化现业的甚深。